你家里的黑胶都在哪儿呢？
有一部分还在北京，有一部分在成都。
嗯，
对。但是我的黑胶不多，可能800多张，八九百张。但我丢了不少，丢了不少。
办 party 的时候丢了。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坐出租车。
哦。
有一次坐出租车，应该2大箱吧，就丢了。
这是每一个 DJ 的痛啊！
对，
杨冰也这么丢过好几次。
我记得我丢那次是从莱特曼下班回家。
嗯，
我是因为丢这个唱片，然后去北京交通台
啊
登广告，就是想找回来认识的西之浩。
哦，这样。
对，我还交了，好像那会儿好像打广告是要钱的。
是是。
对，然后我还悬赏是6000还是8000，我说我只要唱片，因为里面还有钱跟手机嘛，那时候手机都挺贵的。
是啊。
对，我说我只要唱片，然后我还愿意给一大笔现金，但结果还是没找回来。
嗯，估计那个司机后来成为了 DJ。
对，有可能，有可能。对对对对对。
那是哪年丢的这些唱片啊？
啊，
在你
应该是96年吧，
还在莱特曼的上班。
对对对。
哦。是因为这个你辞职了吗？
啊，不是不是，这是一部分原因。但是呢，因为当时主力的这些唱片，包括我主力放的 CD，因为当时就是
这都是吃饭的家伙啊。
对，因为莱特曼他经常会有，后来就是老有人来应聘嘛，所以呢，我就他们下午会来市场，所以呢，以前莱特曼都是有一个唱片箱子的，
对。
会有锁，但是后来老有人市场嘛，所以我就会带回家，然后每次带回家就丢出租车。
那时候在莱特曼上班，你们的黑胶是不是应该场地方出钱买啊？
有一部分是场地方，但是那会儿我们的工资其实在当时算挺高的，然后自己也会买一些，说实话，那个唱片其实是每个人的一个怎么讲？你拥有了这首歌，就你就拥有了一个好的工作，
当然
的很大的要素。但不像现在 ，MP3 到处下载。
那时候你有一张唱片，别人就都没有。
对，因为那会儿我记得，新街口好像有一个专门卖黑胶的一个。我不知道是叫哪个什么公司，然后我还跟他关系挺好，我当时是我还经常请他吃饭，目的是你到了新唱片你先让我挑。对，然后呢，同时因为认识了不少这个留学生嘛，后来还有鲍比，他们经常会给我带，对，
所以鲍比后来又到了北京是吗？
对，
嗯，
因为我们那儿后来缺地震了，
嗯，
然后那我就说叫鲍比来吧，
嗯，
然后鲍比就来北京上班了，
嗯，
对。
欢迎收听九霄电台黑胶对谈，有待主持。
桑兔，你是在莱特曼的时候放的吗？
对，那会儿是什么呢？包括你玩了的歌我都放，然后还有 Prodigy 的歌我也放。
Nothing is. No.
因为那会儿是什么，那会儿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嗯、
但是留学生会点、
啊啊、
说你能帮我放一下、
啊、
我但是我得先听嘛、
啊、
一听可以啊，然后一放所有人都在那儿甩头。我印象最深那会儿，因为那会儿来他们有很多就是音乐圈的人、
嗯、
包括赵传啊、
嗯、
然后罗琦啊、
嗯、
包括老狼啊、
嗯、
高晓松啊，他们都会去、
嗯、
啊一看他们都在那儿，哇这个甩头太有意思了。其实是这样，莱特曼的工作这几年其实我每天晚上是分两趴的，
嗯，
十二点之前、
嗯、
就歌手之前、
嗯、
是固定模式，
嗯
啊，然后呢十二点之后因为有留学生、
嗯、
所以我可以自由放、嗯、包括摇滚乐包括 hip hop， 那会儿其实没有 hip hop 的概念，叫说唱、
嗯、
啊还有 R&B、
嗯、
都会放啊，流行歌都会放，就是我可以放我自己想放的。
嗯，
所以呢，那个年代会有很多留学生从五道口坐着面的过来。
哦，
然后我就认识了很多留学生。
嗯，
然后就我其实当时目的很简单，就想让他们帮我带一些我想要的歌。
嗯、
他们每次寒假、暑假回来都会帮我带。
嗯、
对，
你有没有印象？就是某一天，某一个。这种留学生给你的 CD， 是突然打开了你对另外一种音乐的认知。
有，那就是其实我是这样，他帮我带了一个合集，那会儿合集叫有一个叫闹，
嗯，对
对，因为他那里面会把精选，
嗯，
很多精选放在里面，
嗯、对对对，
所以很多歌都有，
嗯、
包括摇滚乐，包括什么，
确实，
对，
闹这个系列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非常成功，
对
它，而且分不同的音乐类型的闹，
对、
嗯，然后它的副标题是 "That's what I call music"，
对对对，因为其实渠道太少了，
嗯、
因为包括我们买那个年代的黑胶，其实有些都是复刻的黑胶，
嗯、
从新加坡啊，就东南亚
专门给 DJ 用的，
对、
嗯，
然后呢，就是你也听不到更多类型的音乐，
嗯、我们说的这个 DJ 是当时。给这种 disco 舞厅的 DJ 用的，
对，然后也VNP 嘛，好，我记得、
嗯、VNP
对,
对，
他们会做一些 remix， 当然就是把国外的流行歌，
嗯、
然后做以他们的理解做成，可以在迪厅里放的、
哦
对，
对。还有那时候比较流行的一种在迪厅里放的是大连唱，
对，
是吧？
对对对，大连唱那会儿我记得。宝丽金也出过这种、
嗯嗯、
对每年可能过年的时候有一个贺岁的、
嗯、
包括张学友啊什么草蜢啊都会做一些这样的大练场、
嗯嗯、是
对
Night Train 也是在莱特
曼
时期的
曼期间因为那个是我记不起这个唱片是从哪来的是一张黑胶不是我去找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来的有可能是 Bobby 当时从香港带过来的我那儿一听我突然觉得怎么还有这种音乐然后我不知道那会儿没有什么 techno trance house 的概念，没有，完全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了跟就是迪厅里放的舞曲不太一样的音乐。但是呢其实让我真正理解那会儿的 Underground 其实是 Josh Wink 那一首、
嗯
嗯、那我记得那会儿我放的时候是在莱特曼的十二点以后为什么我特别有印象哈、
嗯、
我在放那首歌的时候 在我的背后也有一个舞池、
嗯、
一个老外，他是高于 DJ 台的、
嗯、
我就看这个老外听着这首歌、
嗯、
那是应该是 Acid House、
嗯、
他不是高潮有一段是 Acid，
对，
那老外的眼神包括他跳舞的姿态就把我惊着了，我听那首歌我也把我惊着了、
嗯、
其实那首歌是决定我不想在这个迪厅放，因为我听了这首歌以后我就开始大量的去找类似于这样的 house 或者 techno， 因为我当时没有 house 或者 techno 的概念，因为那儿音乐不分的。
那首歌是谁给你的？
就是在留学生带给我的那个 now 的
系列
里面的某一首。
Higher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对，那是改变我。对对对对对，
太晕了那首歌。
对，
你知道在东单那时候，
对我去过
第一次哈。有一天晚上是我还有 Michael， 就我们那 Cheese 在第一次做一个 party，party 都结束了，所有人都走光了，天亮了都。然后有一个穿着一身白，那时候分辨谁是 River， 就是那个 Rave Culture 的。年轻人在欧洲就都是穿成像一个面带一样的衣服，
啊、
知道、哦、那个裤子也是跟面带一样，然后他嘴里叼着一个荧光管，都没人了。他说：“能不能给我放一首《Higher States of Consciousness》？我求你了。哦”然后呢？好吧，然后这个 Michael 就从唱片包里拿出这个唱片，给他一个人放了一遍。然后他一个人在那舞厅里边耍着那个荧光棒
啊，对，那会儿的 River 的标志的这个装扮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所以他这一个晚上终于满意了，释放了啊、嗯，对，就是要 Higher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对，
那首歌就是那一天晚上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对，
而且到今天来听这首歌，真的是那个时代的最为经典的 Acid House。
对。 可以说这首歌改变了我的音乐路线。
嗯，
对，也让我下决心去，就是要离开那个我原来的工作。对，因为其实我那会儿收入还挺高的，
嗯，
但是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想我不想放了。
嗯，
对，因为年轻嘛，
嗯，
就是也没有什么想什么怎么样经济或者怎么样工作。
嗯，
不干了，老子不干了。对，我要去干我喜欢的事情。
是，
对。
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有这个做一个厂牌或做一个组织的这个概念了吗？
没有。我们其实当时就是因为第一呢，我已经没有那个工作了，也没有地方放音乐了，所以呢，就是在北京找各种可以放音乐的地方。
嗯，
然后呢，在那个期间呢，我也会经常去白房子。
嗯，
然后呢，我就认识了 Ben。
嗯，
其实认识 Ben 是在莱特曼。
嗯，
他那会儿不是 DJ， 他那会儿是一个 dancer。
嗯，
因为他跟歌手胡东嘛，
嗯，
哎，胡东，对，
嗯，
比较好。
嗯，
他们俩是哥们儿。然后呢，跟周迅也认识，周迅那会儿也是在莱特曼驻场嘛。
嗯，
然后他老来玩，找他们玩。然后呢，他就在 DJ 台后面。我记得我刚认识 Ben 的时候，他给了我一张 CD single 叫 Macarena。
嗯，
然后呢就开始认识。然后呢，我记得97年的时候，我认识了，我在城市宾馆下面有一个叫，我忘了那个这种长条形的，
嗯，
就在 The Den 旁边。
嗯嗯，
城市宾馆的侧面，那停车场的侧面。
嗯。嗯，
老胡开了一个俱乐部，
嗯，
叫 Maggie's 吧，那个酒吧。
哦，对对对，
对，那会儿是在希尔顿饭店的旁边。
嗯，
对，那会儿有很多老外嘛，周末去我也去，然后那会儿的他们也会放一些摇滚乐啊，有时候也会
那时候他针对那种年纪比较大的老外，所以放的都是老摇滚。
对 对，嗯，对，然后呢，我就认识那的老板老胡，然后他说他要开一个俱乐部，我说那行，我去你那上班呗。
嗯，
然后在那个期间我认识了 Kiko。 说到 Kiko， 就是后来我们为什么会有盐的一个之前的一个典故了。嗯，然后呢，他呢那会儿在北大上学。
嗯，
然后做一些留学生的 party。 然后我们俩就认识，我们俩认识呢是因为我当时是在龙卷风做活动的时候，我需要印海报。
嗯，
然后我们俩是在一个印刷厂认识的。
哦，
那会儿印海报呢，就是也没有很简单的设计嘛。
嗯，
然后呢，我看到了他的海报。
嗯，
他用的是潘铜色。
嗯，
就是彩色。
嗯，
那会儿没那概念，我们以前全是黑白的。
是，
我就问那个印刷厂，我说这是谁的？他说是一个日本人。然后刚好有一天我们同时去拿海报的时候就碰到了。
嗯，
然后就认识了。然后呢，他就问我你是干嘛，我说我是 DJ。 然后他说你这样来我的 party 玩吧，放音乐吧。
嗯，
然后在那个97年期间就是经历了很多，就包括龙卷风啊，包括 The Den 啊，包括去北大放音乐，他的 party 放音乐。对，然后后来 DDS 开了。
嗯，
这一两年期间，这个信息量啊，包括你参与的事情就很多。因为年轻嘛，
嗯，
然后那会儿北京也刚刚开始有这样的文化出现，
嗯，
的雏形。 是一个日本留学生给了我一张 TRF 的专辑，
嗯，
因为那歌的前奏，就是包括他后来高潮出现的时候，其实这个歌的形式，包括他的歌的这种做法，包括他的音色，包括他带给人的感觉，其实特别适合在 disco 里放，
嗯，
因为我当时没有概念，我就是想找很多我以前不放的，我找不着的歌，
嗯，
然后我就把它放出来，没想到这歌后来也火了一段时间。
我在想，如果你在莱特曼上班，总得有一首歌是放在那个最
peak time、
啊，
现在叫 peak time，
啊，
对，
就算黄金时刻吧。还有一个就是每年有几个重要的 party， 什么新年啊，
对，
圣诞什么倒数之后你要放的那种，
对，
那种音乐，
对 对。
那这首歌是不是在那个时间放的那种？
对，他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就算是我的利器吧，
对，
因为
secret weapon，
对，因为 TRF 这个如果当时没有。大家没有机会看 Channel V、MTV 的话，是接触不到这种歌的。但是我呢，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从一个日本的留学生那里拿到了这个，后来才知道是小室哲哉嘛，是制作人。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北京的所有的这些 disco 的场地都开始没落了。
对，开始渐渐的没落了，因为也没有更新的东西出现了，
我记得那时候的北京的 disco， 比方说有新开了一个叫热点，
对，其实是这样，热点其实开的时候是让莱特曼的经理周志豪跟叶斌去热点，然后呢其实我本来也要去的，但是呢我想的就是如果我去了莱特曼就没人了嘛，可能还是有一些我觉得割舍吧，因为毕竟干了这么多年，所以我就介绍 Ben， 跟老腾 Johnny，他们俩去那儿上班，因为热点呢它其实是就是后来升级版的那个莱特曼或者是杰杰嘛，更自由，因为他们有那个这个在那个整个的这个disco 的最瞩目的两侧有那个笼子，然后有很漂亮的那个 dancer 在里面跳舞，其实也改变了一些怎么讲，大家对于原来迪厅的这种模式，所以呢也算是一个 update， 再往后就是海蓝云天的 banana 了，
是，
对，
但是因为这种大型的 disco 广场的没落，就是人越来越少，人越来越少，从一开始天天爆满，
对，
到你进去以后看是空的，
对，
然后这个时候可以说大家已经厌倦了这种所谓的跳舞的娱乐方式，
对，
都进去了卡拉 OK 啊或者什么这样的，
对，其实我当时现在想起来原因呢，第一呢确实也开的多了，NASA 呀，什么东方一号啊，太阳洋，后来很多大仓库，对，越来越多了，因为原来只有两家嘛，东边是莱特曼，西边是杰杰，对，其实体量已经够了，对，后来那么多开出来以后呢其实也分流了，再加上内容没有什么创新，对，所以呢大家也其实音乐也没有什么更新的东西了，因为那会儿确实是没有分 house 还是 techno， 反正有节奏的都掺着一块放，
是，就在那个时间北京其实是没有跳舞的地方了，
对，
连三里屯那个酒吧街还没有形成，
对，刚刚雏形，对，
只有个白房子，
对，
白房子算是最早的
对
一个酒吧，还有就是张岭的那个有一个小窗口的那么个酒吧，
对，还有 Jazzia，
对
对
对 ，Jazzia 算是最早的，
对，李波其实后来在英国使馆边上开了另有一个
魔术蘑菇 Magic Mushroom，
那会儿就有 DJ 台了，
对
对，我还记得是用旋钮式的这种
是
Vestex，
对
对。其实是一个挺酷的地儿，但是没有多少人知道。对，
有好几次我在 Magic Mushroom 有过非常好的音乐的体验，
对，
因为他们放的不仅仅是这种跳舞的音乐，
对，
放很多这种
IC Jazz， 对
对，很酷的 DJ 都是从日本过来的，
对，对对对。
为什么会有龙卷风？就是我跟小翁想要做 party 的时候，那时候做 party 都得去找别人的地方，
对。
跟别人说你们下班以后我们用后半 场的时间。
对对 对, 对，
像龙卷风就是人家的一个酒吧场地，我们用你后半场，前半场你们经营，后半场我们来放音乐。
对对，
后来 Cheese 也是这样，在北大后门有一个叫潜水艇，
对，就是潜水艇。
对，
他 Kiko 以前也是在那儿做活动。
嗯，
对，
然后
那会儿做活动什么都得自己干，
都得自己、嗯、
对 deco 做海报，甚至海报设计、印刷、音箱设备、调音、
发海报，
对，
而就是说因为去这种地方他们是没有设备的，我们还要租音响，
对，
自己从家背唱机，
因为他们的音响其实就是一些简单的音响设备。
对,
对
对对，嗯，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阶段。
这个其实持续的没多久就出现了 Didis。
嗯，
就是北京应该第一个 Underground 俱乐部。
嗯，
对，在东单游泳馆。
对、嗯、东单游泳馆的地下。
对，
因为上面是游泳馆。
对，
游泳馆的下边
巨潮无比。
对，冬天去的时候简直都是在蒸笼里，感觉像去桑拿一样。
对对对、嗯对，九九已经开始有 Vogue 了，八十八了。
啊，
对，因为八十八是这样，我是经历了他，因为八十八呢，刚开始的时候，我跟 Henry 啊，还有建哥，还有小豆子，
嗯、
我们经常去 Didis 嘛。
嗯。
关了。
嗯。
关了，那大家没地儿去了，然后就把那个工体东路那会儿有一个商业酒吧叫什么来着？之前没那么大，然后呢，建哥就说：“那我们把后面也扩了吧。”
嗯，
然后我就把吴英介绍给他们。
嗯，
然后吴英帮他们做的整个的设计，包括盖这个八十八。
嗯，
然后我就顺理成章的在那儿当了驻场 DJ， 跟老彭跟 Johnny 一块儿。嗯嗯嗯嗯嗯嗯嗯